金然，你还记得几个月前曾经来过我们新唐人的严正学先生吗？
当然记得了，他曾经是这个北京圆明园艺术村的村长。
嗯，
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讲到他曾在这个劳改营中啊画了上百张的画，但是为了保存这些画呢，他曾经把这些画呢藏在厕所的这个粪坑里。
是啊，
嗯，
听上去啊真像传奇故事一样。
是啊，
那时候呢，他正准备回中国把那些画运到美国来。
嗯，我们当时呢是正要做他一集故事，
嗯，
不过为了不给他添不必要的麻烦呢，当时就只好放弃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呢，严先生最终呢带回了他的画作，而且在纽约举办了他的铁窗墨痕的画展。
现代艺术家严正学在纽约法拉盛第一银行举办绘画展铁窗墨痕，这些画都是他在1994年起两年间渝北大荒牢狱所创作的。与狼共舞这幅8×8尺的巨大画作，传达出他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的痛楚。
那何况就对标我生存的世界，然后呢，旁边的都是张牙舞爪的那个用墨拍出来的那些恶狼，上面还有眼泪跟血，内心流的血，高织成的那一种那种网。
1994年9月，严正学被十几位狱警用6根电击棍电击长达3个小时，精神肉体受到煎熬后，借由创作试着在黑暗中寻找心灵的曙光。严正学是出生于浙江的画家，1990年代初加盟北京圆明园艺术村，被推选为村长。艺术村充满自由的氛围引起中共当局严加注意，从此严正学遭受一连串的恐吓威胁，并于1994年被关押在监狱。
用艺术去说话，让人家感受到一个艺术家在中国是怎么受到迫害的。然后
严正学表示，在中国的牢狱里，就连画一只飞翔的小鸟都会被冠以反动罪名。为了避免轻奸，严刑酷罚，严正学将这些画以塑料袋包装，埋藏在冰冷的粪坑中，而后托人带出来。上个星期刚刚获得2003年度人权奖的中国人权活动家许文丽参观了这次画展后表示，
我想他表现的是对人性的一种追求，对于一种反人类反人权的这样子的一种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一种控诉。
我想用血泪之作呢来形容这些作品呢一点都不夸张。
嗯，
哎，对了，我们不是当时说好了等严先生回来以后呢我们再跟他联系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
这次呢当我再次联系严先生的时候啊，他没有多谈自己，却谈到了他回国期间了解到国内这个房屋拆迁的一些情况。
反映在那个老百姓的问题上面，就讲最大一块矛盾呢就讲是拆迁。因为现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暴力阶层，它叫开发商。这个开发商呢都是有后台的，他们基本上跟那个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所以讲很像那个英国早年那个资本主义萌芽时候那个圈地运动，他就讲把城市的那种土地啊，不管你怎么样，他政府商开发商跟那个政府官员推进一种协议以后呢，他大片大片土地就是在他们那个拆迁范围里边了。一圈上这拆迁范围的那个地方呢，老百姓就叫苦连天，因为他们本来就世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现在一下子要把他们拆迁了。如果说这个拆迁是你们政府要用于那种公用的事业，那老百姓无条件的可以去服从。但是开发商是为了自己的最大的利益，所以想呢他不择手段的，往往就将用最低的钱去要买老百姓的房子，稍微有些提嘴异议的或者不接受的或者谈不下来，他们会采取种种很极端的方法，比如说用那个黑社会的手法就来给你打一顿，或者是通过公安公证处还是法院来把你呢请你上班的时候你回来家里面的房子就拆掉就没了，或者就有些更加厉害的就讲就是黑社会一样的人来给你打一顿，或者把你绑起来把你嘴巴用胶带封了扔到外面把你房子就掰掉了。所以这种像这种状况是非常严重的摧残人权，对讲老百姓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任何的那种私有财产。
看来大陆目前的这个房屋拆迁问题啊，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嗯，
而且呢，往往事件呢又都是发生在像北京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是。
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呢，就是暴力事件的升级。
是啊，你比如说啊，在北京，媒体就披露说，拆迁存在着三大野蛮现象，包括以强凌弱、致人死地、违法犯罪。那其中仅仅北京国贸三期工程拆迁中啊，就有六个人被恐吓逼迁致死。
哎，我看到有媒体介绍说啊，说拆迁的方式通常是什么呢？先把这房子打一个洞，然后呢就一口定价。还有一个就是一通知拆迁的一个月内呢，你就得搬出去。那有的这个居民呢，他出门办事去了，等回家的时候房子已经被推了。
哎，这次严先生在他的介绍下呢，我们电话采访了北京的徐永海先生，他呢是一位医生。那作为拆迁问题的受害者，他给我们讲了他一家的经历。
北京这样的停车，可能得有一万上万米。我们家就是被强拆的一栋，在4月10号那天，今年的4月10号那天，我们家被强拆了。我们都事先不知道，我们事先一点不知道。我跟我妻子都在单位上班，我们家没有别人，但还有一个朋友住在临时住在我们家。在我们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在我们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当地的警察、一些的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尤其在拆迁的那些的工作人员，我们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就把我们家东西装车拉走了，把我们家房子给拆了。我跟我妻子单位。我接着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在看我们家房子。我跟我妻子说就回家。说这时候来了更多的警察，来了好多警察，他们摁在地上，不让我们回家，给我们限制在我们单位，我们去的医院，当着病人的面，当着病人家属的面，当着这个急救工作人员的面，和同时带护士的面，就限制就把我们摁在地上，就压着我们。我们跟我们犯什么法了，对吧？我们是罪犯不是，对吧？你们这么对待我，你们有什么法律手续没有？他们说没有，这是国家的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这是国家的这个警察，就这么保护老百姓，保护你，是他们这么对待你，还说是保护我们。等我们晚上回家了，我们家也没了，我们家就成了废墟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无家可归了。这样的拆迁很多，不是说仅仅我们这一例，仅仅是我们这家，从北京市很多的强拆都是这样，弄得我们老百姓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我们去上访。我们面对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我们去上访。上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因为去上访，到了这个4月20号到5月4号，我还得关了。13天被关到监狱里13天，强拆你他很有理，你去反映情况你没理，还要抓你，这是老百姓，这天天哪有这种道理啊，对吧？我们家最大的财产被抢了，我们的房子被抢了，我们的土地被抢了，我们是没地方可住。现在这种时代，反正我们理解不了了，就我们理解不了了，这个这是一种什么社会了，对吧？共产党，对吧？一直是您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可是我们在这件事情怎么都看不到这一点。头几天，也就2多年前，10月18号，我母亲去世了。如果说没有拆迁，我母亲还能活几年，我母亲身体还很好，你还能帮我们做饭。拆迁是我们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拆迁是致死人命啊！现在的拆迁是致死人命的拆迁，是在犯罪的。
在北京呢，有一个叫佟大焕的作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没有一个拆迁户的官司赢过》。但我还是呢有一些怀疑，因为你像中国有那么多的律师，难道就没有一个律师帮这些拆迁户打赢过官司吗？
哎，你记不记得啊？前两天我们台有一条新闻，说是有个叫沈婷的香港居民，他因为被迫搬迁，结果呢就委托上海律师郑恩宠控告区政府和地产商周正义勾结，非法盗取国家土地。
这个周正义不就是那个号称上海第一首富的那个人吗？而且我们在节目里头还提过他的。
是啊，没错。但是呢，官司还没有结束啊。郑恩宠律师呢已经被判刑3年。
哦。
他呢就被指控说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那所谓的国家机密之一呢，就是他讲了关于上海非法占地拆迁的事情。
哎，我发现啊，仅这个8月份以来，因为政府的这种强硬的拆迁政策啊，就发生一连串的这种自焚事件。你比如说，像8月22日，南京居民呢翁彪，他回家后看到住房呢已经成废墟了，而且家人也被打伤了，所以他就愤然的自焚。9月25号呢，这个房地产商闯进北京一家叫做王宝光的家，那他呢就把这个身上的汽油点燃了。
哎，还有一件啊，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的事，就是安徽的这个农民朱正亮，他9月15日来北京讨说法，申诉无门之后呢，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金水桥自焚。
哇，
那因为这个自焚的呢，我们也采访到一位父母，因为被迫拆迁而要自焚的华慧琪先生，他就说出一番颇让人深思的话。
所以这我父亲一生是被政府等于是给压榨的，是一无所有。这样呢，就造成了，就我父母呢，就想不开呢，拿汽油呢，自焚来抗争这个，就是这种野蛮的这种政府的掠夺，所以也看到了，就是政府呢，这和官商长勾结起来的时候哈，是更残忍、更残暴，因为他已经是在毫不犹豫的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掠夺走，而且上至70-80岁的，因为他毫不犹豫的对70-80岁是。上这几岁的孩子他都会动手的，因为弄得很多无家可归啊，政府已经残忍到什么地方，剥夺人们对这个自杀的权利了，已经如果你自杀都是违法，那就是我们活不了了，都是违法，所以说在这个社会里呢已经毫无公正和那个法律可言。中国本身如果说他没有一种认识吧，他就是一种轮回，是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被这样，明天可能我们要反过手来是要对另外的人这样，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中国呢需要一个更好的看见。
大家呢好像都很寄希望于胡温那个新政权，就这样，希望他们上台以后呢能做好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以及政治改革跟民主，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呢，我经历了他们那个政权的10个多月的那个。运作吧，我感觉到还是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呢应该改变传统的这种寄托于明君和清官的这种愿望，还是应该说就像要自己救自己，没有那个谁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么多的自焚消息啊，倒让我想到了呢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案。不过这回不同的是，这个新闻媒体都收到通知说不许报道自焚新闻。
哎，我记得天安门自焚案的时候啊，当时中国政府呢在事发后1个多小时呢就向全世界发布消息说自焚的是法轮功学员，但后来呢经过国际教育发展机构的证明啊，自焚案是伪造的。那这回啊，对真正的这些自焚案的媒体晋升的处理方式好像更能证明这一点。
我听了刚才这华先生的这个控诉啊，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北京居民啊就说我们除了能决定自杀，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啊？
不过我还是不赞成用这种过激的行动，即使用了，政府也未必动心。
我看最近这个大纪元新闻网上有一个民意测验，那他是问老百姓有冤了应该以哪种方式申诉呢？结果呢是和平抗争呢占了53.4%，采取暴力呢占了40%。
哎，你记不记得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起到一点呼吁作用。
是啊，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集的侃侃而谈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